Well, let's get started with the lesson then.
Okay.
Okay, so we'll begin by naming our sins, as is our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我们现在要向我们的神做认罪悔改。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we have this time now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时间能够研读你的话语。
We pray that as we focus on the message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enlighten us regarding your plan.
我们要专注的这个上课并且祷告让圣灵可以能够启发我们然后根据神所给我们的计划启发我们。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所以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Man. 好，我们现在呢开始的这个课程呢是在要谈生命册。那它也是我们在一直在谈的这个属灵的征战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谈生命册呢在谈的过程中也会谈到就是我们将来会得到的奖赏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会得到的在属天的奖赏。但是这个奖赏呢也是属于这个生命册的一个部分。有关生命册的认知呢其实很多的教会都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即使是跟上校牧师学习那他也没有真正把这个生命册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来当作焦点来谈。所以其实他的上校牧师在生命册这一部分的讲解也是不是那么的详细。我们差不多会花一个月的时间来谈这个生命册然后了解生命册真正的意义。而也希望呢对于生命册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呢更有目标性的向前行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我们在上个礼拜算是已经开始把生命册拿出来开始讨论了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在今天要特别再强调一次就是所有的人不论是信徒或非信徒都不会因为他的罪而被丢进火湖里烧死。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我们要理解生命册的一个源头。记得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就是启示录20章12节跟15节都有提到说如果我们的名字没有办法在生命册里面找到的话那就是会被丢进火湖里。在生命册之外呢这个启示录也有提到说那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工作实际吧。就是说它有一本 Book of Work,就是我们这一生中所做的好事。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所讲的 Book of Works, 它虽然是可以被翻译成就是工作实际但是呢它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它还是有一个说法就是比较更好的方法来翻译的话就是说好的工作实际也就是说是这本工作实际基本上是记载的是我们做的好事。好在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说就是人们呢是被以他们所做的工来被评判。那这个工呢所做的工呢叫 ergon, 就是希腊文 ergon。当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耶稣所做的好事的时候也都是以 ergon 这个希腊文来描写。像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节所提到的是耶稣基督在说亚伯拉罕所做的好事就是说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他也是用 ergon 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其实讲的是他亚伯拉罕所行的好事。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八节呢也有提到就是说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个神做的事当然都是好事所以这边所说这个所显明的这些事指的也是用 ergon 这个字 So is it ergon only means good works?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works of Jesus, the works of God, the works of Abraham. It's good works.
就是我刚刚问那个 Tim 说这个 ergon 这个字会不会用在只用在好事上，他说也不见得啦，要看整个前后文句子所的状况。那不论是，但是用在圣经里面大部分提到的都是好人做的事啊，或者是耶稣做的事，神做的事的话，那他当然指的是好事。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上面就说呢，人呢是被他们所做的好事来评断，所以这个部分在讲的是 ergon 是绝对是指的是好事。我们必须知道哈，就是所有的人为什么到了天堂是被他们所做的好事来评估呢？是因为耶稣已经将我们所做的坏事，好，都已经因他的这个十字架上的献祭而都已经被饶恕了。如果呢，到了天堂，这些人还要被这个被神来用他们所做的坏事来评断的话呢，这个启示录就会提到说他们所做的罪来做评断。可是启示录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人的罪，所以这个人将会被评判的只是他曾经做的好事。Yeah, in Chinese, condemn means.It's already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and then you've been condemned.
Okay, that's right.
But I don't know why I'm talking about condemned to the lake of fire.
Okay, because we're all condemned to the lake of fire from the moment we're born.
Oh, 我们必须要了解哈，就是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被判决会被送到火湖里了。那你也许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说法，因为那些小婴儿刚出生又没有做什么事，为什么就会被判决要去被送到火湖里烧死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我们一来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带着亚当夏娃的罪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已经是有罪而来的。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的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二节里面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因着亚当的原罪被就已经是归给了我们，应该说亚当的原罪已经归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出生在世上的人。好，所以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众人也因此都犯了罪。其实最后这一句话的翻译是有问题的，因为最后这一句话他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就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众人都是罪人，我们其实是无需要再做罪的动作，我们就已经是罪人。好，在那个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也是这样，有一个翻译上的错误，他就说因为他也是用了这个大家都是罪人这个说法，但实际上我们成为罪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是我们就是从亚当的原罪的传承下来的罪。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成为罪人是因着亚当的罪，我们就参与了他的这个罪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任何罪的行动，我们就已经有罪。因为我们要理解的就是说呢，所有的人他如果得到了神给我们住在伊甸园的机会，你跟我就算我们是亚当夏娃的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伊甸园，我们一定也是会犯跟亚当夏娃一样的罪，就是其实亚当夏娃他就像是我们的一个代表是所有人类的代表不需要我们个人进到伊甸园，我们也绝对会犯跟亚当夏娃一样的罪。你也许会说这样讲很不公平怎么能够确定我在伊甸园的话就还是会犯跟亚当夏娃一样的罪呢？这样说法这个不合理，你或许会有这样的看法。我如果是在这个伊甸园呢，我一定不会吃那个果子，我一定不会去拿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非常确定，我知道那样做是有罪的，我一定不会做的。好，你或许会这样说，这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规则，我当然会遵守，我怎么可能会做跟亚当夏娃一样的事呢？那实在太笨了。 但是想想看呢，其实你每天都在经历做对或错的事情。其实神都告诉过我们了，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你每天都有做每一件事是做对的吗？有些人会说，我从不犯罪，我是完美的。但是呢，别忘了，这个说谎也是一个罪，你可能会被人控告说你说谎。如果你说你自己是完美的，但是神却说你不是完美的，神知道你不完美，神知道你做了一些别人可能不知道的坏事，那你就是，你这样你就是在说谎，你就是犯了罪。这所以呢，神呢就用亚当来做人类的代表，代表亚当在伊甸园会犯罪，你也一样在伊甸园会犯罪。好，我们现在再读一遍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这个死指的是属灵的死，然后之后呢，死就临到了众人，然后接下来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身体的死也临到了我们，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好，我们现在读一下罗马书的五章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能算罪。这个罗马书呢的五章十三节，其实后面要从罗马书的六章跟七章他在讲，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个指的律法呢是指的是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在摩西的律法的规定之下，我们才更清楚，人类才清楚他的罪是什么，而这个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洗清的。所以保罗是在告诉我们说呢，律法其实从来都没有办法拯救人类，律法只是让我们理解我们做错了什么。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的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掌权了，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然后括号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好，我们现在继续在谈的是罗马书的五章十四节。我们其实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呢，最主要就是在讲说呢，这个从不管亚当到夏娃的时候呢，这个死也是指的属灵的死，就已经掌权了，而这些罪呢，也就是后来我们需要被救赎的原因。
So there was laws being introduced. People understood what was right and what was wrong.
这里面也特别讲到，就是说虽然摩西律法是在摩西以后才写的，但是在摩西之前的人就已经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个是在亚当夏娃的孩子，这个该隐跟亚伯，就该隐把亚伯给杀的时候，该隐就非常清楚他是犯罪了。我们虽然不会像亚当一样犯同样的罪，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机会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呢，我们也一样非常清楚，当我们不顺服于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犯罪。我们要知道呢，就是亚当呢，他当时他的出生就是为了为神作证，所以他很显然的，他为神做见证这件事情，亚当是失败了，所以神就一直在等待一个可以完美的为神作证的一个人物出现。那这也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他真正的做到了一个不犯罪而为神做见证的角色。我们必须知道，就是如果当年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完全没有被这个撒旦引诱而犯罪的话，那这个人类的历史也就不会发生了，因为亚当就已经成功的成为了天上法庭的一个最成功的见证人，那也就不需要有后来的这个世世代代的人类在人类历史上面想办法要做一个好的见证。而因为亚当夏娃的失败呢，所以呢才会有后来的人类，就是也就是说神会持续让人类繁衍，让我们人类有机会可以做到好的见证。 而耶稣基督呢，正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完全的没有犯罪，而且甚至这个撒旦特意的要去引诱他犯罪，他也没有犯罪。在亚当夏娃他的所有的这些后代呢，也是不断的在犯罪的后代呢，因着有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完美的见证，同时呢，神让他承担了所有人类的罪，好，才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真正的救赎。这也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救世主来到人间他真正的目的。
But for Jesus Christ, his was a, what we call a complete strategic victory, because his victory on the cross, that means that the war is really finished, you know, that Satan has lost.
我们要知道哈，就是耶稣他的在十字架上的胜利，他是一个完全的全面性的一个成功。所以也就是说，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讲的那句话成了，也就是他完成了他作为一个神的见证人的一个完全的成功。那你会觉得说，那既然耶稣已经做成了这个胜，就是打败撒旦成功的胜利的做了见证，为什么人类的历史还在继续呢？这是神给我们人类的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他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做更多的见证，来这个等于是像撒旦，就等于是说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向撒旦显现他的错，我们然后神的对的更多的这些事证。而且我们也要知道呢，为什么人类历史没有结束的很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神对于人类，尤其是像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包括新耶路撒冷这个，还有应许之地，还有这个弥赛亚，就是作王，作王掌权等等的这一些还没有完全得到这个应，就是等于他给我们的这些应许还没有完全成就，所以呢，人类的历史还在继续。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所谓决策性的胜利呢，他已经很明显的宣示了这个整个耶稣他会得到一个全面性的成功。You mean human being will make some tactical victory.
Yeah.
好，所以相对于耶稣他所成就的胜利是一个决策性的胜利而我们每一个人类，现在还在世上的人类，我们天天所做的一些选择，是可以成就一些战术上的一个胜利。那这种战术上的就是等于是小小的这种胜利呢，依然是可以显现出撒旦的多么多么的错误。我们再多讲一下英文就 strategic victory 和 tactical victory 的差别，就 strategic 就是决策性的胜利，跟tactical 就是战术上的一个胜利，其实就是在所谓的这个战争的场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你做了一个广岛的原子弹下去，它就有一个决策性的胜利。但是呢，平常的这种游击战小的战争小小的胜利呢，就是属于 tactical 叫战略性的胜利。我们要理解，就当我们任何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是等于加入了耶稣基督，承认了他的胜利，所以我们就也是参与了这个决策性的胜利。不怎么样的战士他可能所有的这个小型的战争参加的都是失败的，但是因为他是加入了那个最终大胜利的那一国，所以他们就是胜利的那一国的，即使他不是很会打仗，他在小小的战役上都是失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在每天面对每天的生活，也许我们不是那么成功，也许我们很多的试炼都没有成功，就是常常被撒旦诱惑，然后就做错事情。但是因着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了那个胜利的那一方的一员。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来做人的这个命定呢，并不是要作为一个胜利群组里面的一个失败者。 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是要作为胜利群组里面的一个胜利者，也就是我们要得胜，我们得胜有余，我们是参与了已经大大获胜的耶稣基督的那个团队，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尽可能的做一个得胜者。好，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22节。
Okay, so see you back here at 11 o'clock.
Yeah, okay, 11点见。
Okay, fine.